亲爱的家人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点点，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。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二章，圣经是神漠视的。第六，圣经的力量，余圣部分。我国著名布道家宋尚杰也有类似的经历。宋尚杰是福建莆田人，父亲是传道人，他从小就开始帮助父亲工作，有小牧师之称。后来他有机会赴美留学，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。后来他得到一个到德国深造的机会，与此同时，国内一所著名医科学院也来电促他回国任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。面临重大选择，他举棋不定。刘义玲在《宋尚杰传》中写道，这一来他就感到踌躇彷徨了。去德国可以满足他的名誉心和求知欲，到德国多得知识，多得几个博士头衔，再回中国时岂非首屈一指。但爱国心又促使他在祖国需要人才之际回国服务。在为名为利盘算不定的时候，忽然有一阵清晰悠扬的声浪淹入他心里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闻声之下，他张目四顾，房中却既无一人，他才知道这是上帝警告的声音。次日清晨，一个牧师去探望他，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你并不像一位科学家，倒像一位传道人。这两件事情使他想起赴美前的决定，赴美深造后回国做传道人。于是他毅然抛开留德和回国的计划，入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，成为一个全职侍奉的传道人。一句经文改变了宋尚杰一生的道路。他回国后奋不顾身的工作，在中国和南洋教会产生了重要影响，成千上万的人因他而信靠了基督。他英年早逝，年仅43岁。他15年的工作成就斐然，被誉为中国的卫斯理。神借着圣经哺育出一批批信徒，然后借着信徒再把圣经的话传扬出去，使更多的人回归。英国著名布道家斯普珍颇受神的重用，富于传奇色彩。在他牧会的城里，有一位准备自杀的妇女到会堂来听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讲道。而当天斯普珍的讲题恰好是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这个资讯抓住了他，改变了他的内心，立刻决志接受基督为救主。另一件趣事是，一位经常参加聚会的人的妻子始终不肯与丈夫一道前来。一次她受好奇心的驱使，在她丈夫去教会后，她乔装打扮一番也去了教堂，挤在人群中以免被人认出来。不想斯普珍那天宣读的经文正是，耶罗伯安的妻，进来吧，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？妇女被点悟，终于放下架子，与丈夫一起参加聚会了。后来那位先生把这件事告诉了斯普珍，唯一的抱怨是，斯普珍不该把他比作耶罗伯安。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，深感圣经话语的能力。加州牧师海福德一次主日以生活中的怀孕与生养为题讲道，其内容完全与生育无关，而是讲如何在患难中克服贫乏。他以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唱歌为内容，谈论神要我们敬拜赞美他。即使在我们的生活看来完全绝望的时候，仍要赞美他。他在正道中突然被圣灵感动，中断了讲道。他对会众说，我必须打断一会儿，圣灵感动我，今天我们中间有一对夫妇非常渴望能有一个孩子，但医生说他们不能生育。神对你们说，使家中充满歌声， 歌中赐予生命的力量会制造出新的气氛，使你们的希望能够实现。他说完后又继续讲到几乎忘掉了这件事，直到一年后一对夫妇抱着孩子来见他。原来这对夫妇婚后11年没有孩子，医生说他们不能生育，他们一直在祷告求主赐一个孩子。那天正道时，这对夫妇正在会众当中，会后他们按海德福牧师传递的资讯去做，携手走进家里的每间房间，用歌声敬拜赞美主。果然神应许了他们，一年后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儿。泰德·迪摩斯是一位杰出的商人，曾多年担任全美基督徒商人协会主席。他几年前著文叙述他年轻时一段经历，如何戏剧性地改变了他的生命。当时他从事推销人寿保险的业务，去拜访一位客户。客户开门后，他觉得不必谈了，因对方是一位满脸白胡子，如同缩水圣诞老人般的老先生，其年龄早已不适合买任何保险了。但当时迪摩斯受到神的灵感动，要与这个完全陌生的人谈耶稣基督。虽然他从未做过此事，进屋坐下后，他提议给老人念圣经，可是他连圣经也没有带。征得同意后，他在老人房中找到一本满布灰尘的圣经。老人的眼已瞎了好多年了，他没有受过任何训练，只好按朋友曾告诉的念约翰福音第三章。他慢慢的念，但越念越心慌，因为他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他一再放慢速度，一直念到第18节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念完这一节后，他默默地祈求主给他聪明智慧，使他知道接下来怎么办。祷告后，他抬起头来，惊讶地看到老先生的胡子已被泪水浸透。先生，你愿不愿意现在就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，就在这里？迪摩斯轻轻地问道。老先生慎重地点点头，可以，我要现在就接受，但不在这里。你要在哪里？我要在我母亲面前。迪摩斯听后不知所措，因为老人说他已经81岁了，还能有母亲吗？此时老人把手指向厨房，迪摩斯猜想老人可能把母亲的照片挂在那里以表怀念。但当他们一起走进厨房后，迪摩斯再次呆住了。他看到老人的母亲坐在一张帆布靠椅中，他已经98岁了，虚弱不堪。老人对母亲说，妈妈，神派了一个人来我们家，他念圣经给我听，我现在要接受耶稣基督。母亲听后一阵喊叫，当她恢复平静后，对迪摩斯说，先生，我不认识你，但我已经为我的孩子祷告了80年，从未间断。首次传福音就有人觉知，使迪摩斯深受启示。圣灵为我预备好老人的心，并说服他接受耶稣，他只是让我坐在边线上看着他动工，从此我没有停顿过。也许你会觉得上面所举的例子过于奇特了，其实圣经话语的巨大威力在我们生活中时时处处可见。多少人觉知信主，读经后就从里到外彻底的改变，成了一个全新的人。多少以无药可救、无计可施的吸毒者、酗酒者、小偷、惯犯，在觉知后一夜间将一切恶习全然抛掉，从不再染指。很多人想看神迹，看了神迹才信基督。殊不知，在我们周遭经常发生的圣经的话语、神的道改变人心、拯救人的灵魂的事情，就是当代最大的神迹。 我和很多朋友都有同样的感受，在读经时，有时经文会突然像活物一般从书中跳出来，在祷告时，脑子中常会浮现出一些自己并不太熟悉的经句，在听到时，平时早已读过很多遍，觉得平淡的经句会变得铿锵有力，深深地拨动自己的心弦。往往在这些时刻，神借着这些经文对我们说话，对我们的生活、信仰和侍奉发生着重要的影响，使事情发生急剧转折，使我们更亲近神、爱神、侍奉神。诚然，圣经活泼的话语并不是常常能发挥显著的功效，但这是由于人的失败，没有真心的接纳它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是神的理性、智慧难以企及的，只有怀着敬畏的心，祈求圣灵光照，才容易读懂。如果仅把它视为一本人写的书，当圣经的话语与自己的观点相左时，立时开始论断、批评、怀疑圣经。这种态度当然不可能从圣经得到启示，生命之种只有在适合的条件下才能生长繁殖，条件不适合并不能代表种子没有生命。人不接纳圣经的话，并不能使圣经的话没有权柄和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，一个人对圣经的渴求、对经文的理解、圣经在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，在信主前与信主后大不相同的原因所在。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，你的感动和收获可以分享出来。感谢家人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